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各位好，欢迎来到素描时光，我是凡素。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电影《黄金时代》。这期节目首播的时候，《黄金时代》可能在国内差不多下线了。如果从票房表现来说呢，《黄金时代》可以说是惨败，投资7000万，在国内黄金周上映7天的时候，仅仅收获3640万，回本无望。这样的结果让很多人大感意外。之前不是有大数据分析过，这部电影的票房会达到至少2亿吗？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人们归结为片长、档期、营销、题材、故事、拍摄手法等等等等。而影评呢，也印证着文艺片的尴尬，两极分化。喜欢的会看了再看，讨厌的连半个小时都坐不住。可是呢，评价一部电影的维度有很多，是不是一定要以票房论英雄呢？票房不佳，只说明它作为商品是不成功的。可是它的艺术价值、它的实验性、它的审美性、它的史料意义，或许又得另当别论。我们今天暂且不评论电影的好与坏，如果纯粹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说，至少看完电影之后，我对萧红、对民国年代有了更多的好奇。那在今天的节目里，不如我们一起再花点时间去探寻那部电影、那些作家、那个时代身上可能被我们忽略的细节和故事。
你不准备脱了？也许每个人都是隐形男人的，他们的真面目
《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魏毅采访了电影的导演许鞍华和编剧李强。许鞍华对他说，他第一次看萧红的《呼兰河传》的时候不是很喜欢，没什么故事，没什么情节，很散，不是印象当中小说的样子。萧红记事的情感路线也不是他意料之中的，所以呢，不是特别的接受。许鞍华最早知道萧红是因为香港作家卢伟銮的推荐，许鞍华称他做小司，那是他的笔名。卢教授在大学里面教文学，研究萧红，他跟许鞍华说了很多的萧红。许鞍华被萧红的生平所吸引，觉得那么传奇。那是在1975年，许鞍华刚刚从英国结束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回到香港。到了1978年，许鞍华的朋友拍了一个电视剧，讲的是新建一个童养媳。电视剧的内容学了《呼兰河传》的某些段落，许鞍华因此把《呼兰河传》又找过来看。他说跳大神的场面特别的震撼，这加强了他对萧红的印象。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断断续续地又看了马伯乐、生死场等书。可是当时电影圈里没有人对萧红感兴趣，没有编剧肯写，因为要写一个作家，非得做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80-90年代的香港电影圈运转飞快，没有编剧有空停下来专门做1-2年的资料收集。直到2003年，许鞍华第一次跟李强见面，他跟李强说，我一直很想写一个故事，讲两个女人的相互关系，那我们不如一起做这件事情，写萧红跟丁玲。为什么是萧红和丁玲呢？许鞍华说，因为他们两个是非常好的反差，而且确实是互相认识的同时代的人。两个人一拍即合，许鞍华和李强分头去看了相关的书籍。5个月之后，许鞍华把萧红跟丁玲的主要作品和一些传记全部看完了，第二次跟李强见面。许鞍华记得李强说，丁玲在南京时期大概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如果用完整的一条线恐怕很难通过审查，这个险还是不冒为好。拍萧红的事情就暂此搁下了，两个人合作的是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这部片子拍完去哈尔滨看景之后，李强开始写剧本，这已经是2007年了。这是一个人物繁多的剧本，光是有关萧红的各种资料，李强就看了1年左右。 不只是萧红，比如说胡枫、端木蕻良、萧军，他也要去看他们的传记。只要是牵涉到萧红的人物都得去看，这需要一个非常接近精准的把握才行。黄金时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态度之下诞生了。
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要的自由，我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的开头，汤唯扮演的萧红面对着观众说：我叫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1号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1942年1月22号病逝于香港红十字会设于盛世提凡女校的临时医院，享年31岁。萧红的这段自述为一说他想起意大利的作家卡尔维诺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的开头，他这样写道：你即将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先放松一下，然后集中注意力，抛掉一切无关的想法，让周围的世界隐去。有意思的是，卡尔维诺这样开头恰恰是让大家抽身而出，这叫做渐离。渐离最早来自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为的是达到陌生化的效果。布莱希特在1939年所写的《论实验戏剧》一文中写道：什么是陌生化？对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进行陌生化，首先很简单，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心。电影《黄金时代》就是这样充满了让观众褒贬两极的实验性，这其中最独特的是时空交错的结构，比如片中人物在餐桌上吃着饭喝着酒，忽然就对镜头说起将来的事情。这样的结构方式是编剧李强向许鞍华建议的。他为什么会用这样的结构方式？难道因为这是接近真相的一种方式吗？李强说：我写人物的时候也经常陷入困惑，感觉完全的真相基本上抵达不了，能触及一部分就不错了，所谓真相是一个乌托邦吧。一个人放在足够长的时间段里，放在足够多的评判者中，其呈现的面貌反而经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历史的暧昧性，所以传记电影出来之后引起争议的可能性更大。李强说，人都是各怀目的的，坦诚性和粉饰性到底占多大比例，这个根本没法量化。李强采用时空交错的结构，一个缘由就是表现这种复杂性。这样的表现方式就是让你没法完全投入到故事当中，让你与这个故事保持距离进行思考。这是一种反故事片的方法，让你不断有跳进跳出的感觉。魏毅问李强，你是怎么想到这种结构的？他说，这就是我对历史和人的一种感受，我们经常从历史中发现新的东西，这是现在时空有的，其实历史已经消失了，但我们从历史的遗迹文献当中发现了崭新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未来式的，虽然它已经消亡了，但它在未来才被我们发现，所以这个时空是超越我们的，包括对人的认识，你可能先前这么认为这个人，后来又否定了自己的认识，再过一段时间你又对现在的东西否定了，就是他在时空里永远是在交错变换当中，是一个立体的四维的空间，所以就用了这么一个结构，过去现在未来不分顺序压缩在一个平面里，这是一个现代的东西，并不是怀旧，而是对时空有一个革命性的颠覆。李强在写《黄金时代》剧本期间，他的父亲被查出患了老年痴呆症。有一次，李强跟他吃饭的时候，他突然问：你多大了？李强说：你说我多大了？他说：你80多了吧？李强说：我都80多岁了，怎么还能管你叫爸爸呢？ 他说，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你比我小啊？他还问李强，毛主席去世了吗？李强说，去世了呀。他说，什么时候？李强答，好几十年了。他说，那你为什么不通知我呢？父亲的时空已经完全颠覆了现在、过去和未来，这对李强写剧本有启发。他说，我就觉得人是非常奇妙的东西，时空也是非常奇妙的东西，被我们感知的东西太陈规陋习了，都是那几种局限的方法，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被框死在一个牢笼里面，似乎没法获取真相。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接近于真相呢？我就用了这样一个方法作为一个实验，最起码在时空，在对历史的认知上颠覆你，用一个崭新的视角和时间观念、空间观念。可以说，这反映着李强的历史观。李强的父亲在2014年去世，在此前六七年里，他已经完全不认识李强了。在不认识的状态里面，我只不过在扮演他的儿子，他扮演我的父亲，但他是否认这种关系的。其实我们现在看萧红，萧红也是拒绝跟我们交流的，在某种程度上跟我爸一样，我们只知道他的作品和他跟谁好过，但他不跟你交流的，他的信息其实是固化的，是屏蔽你的，我们是他的窥视者和创作者。用这样的方式结构，李强没有跟许鞍华商量，他最后交给许鞍华一个600场的剧本，他说，你根据自己的需要删吧，那些留下来的场景从此处绕到他处，又绕回此处，如同一个螺旋套着另一个螺旋。比如汤唯扮演的萧红坐在院子里抽闷烟，这其实是某个阶段经历的事情导致的结果，然后电影绕了好大一个弯才绕回去告诉你原因，再绕回萧红抽烟的场景。如果特别想明白人物的复杂性，李强觉得这个是有难度的，但如果是一个对萧红一无所知的人去看电影的话，他身上那种爱恨别离的东西还是很能吸引人的。电影呢，有的时候像一个小型货架，得让不同人能从里面取得他所能承受或者他愿意买的东西。喜欢便宜物价的人在里面可以看到故事，喜欢中档的人似乎理解了人的暧昧性，喜欢更高档一点的就会看出来，原来这个电影的结构是让我们知道历史和人有的时候是有虚无性的。为什么人们一直研究这些，就是我们过去的东西其实像未来的东西一样都是不可知的。李强说，我觉得这部电影里各个层面都有，我从萧红身上发现了雅俗共赏的这种特性。萧红的情感经历确实复杂，跟汪恩甲订婚之后和表哥陆哲顺私奔了，跟萧军好的时候怀着汪恩甲的孩子，跟端木蕻良好的时候怀着萧军的孩子，跟萧军闹矛盾后又去日本找许月华，获得了暂时的平静，许月华先从日本回国跟萧军好上了。萧红在香港病重的时候，端木蕻良让骆宾基照顾她，骆宾基曾经提起萧红说病好之后嫁给他，再后来骆宾基又否认了这个说法。但是许鞍华和李强显然不仅仅是想表达这些表面的情感纠葛，电影本身还有更高的价值，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快回到素描时光，我是樊素，我们继续黄金时代的话题。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魏毅为了做好黄金时代的这期特稿，专门去到哈尔滨寻找那些萧红住过的地方。他去的时候正好碰上918，早上9点钟哈尔滨拉响了防空警报。魏毅在旅馆里翻出萧红写的918至弟弟书， 他在文章里这样写，不多时就七七事变，很快你就决定了到西北去做抗日军区。你走的那天晚上满天都是星星，就像幼年我们在黄瓜架上捉着虫子的那些夜，那样黑黑的夜，那样飞着萤火虫的夜。萧红一直都在追忆童年，在他写的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里仍然有生动的句子。他说，家乡多么好啊，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涌。那夜里，江面上的日本神经质的高射炮手浪费的惊恐地射着炮弹，用红色的、绿色的、淡蓝色的炮弹把天空给染红了。萧红文字的审美性几乎是无可遏制地溢出来，本能的自然流露，这可谓是天才。在别人写萧红的时候，经常出现神经质这个词。魏毅曾经问过许鞍华，为什么会选择汤唯来演萧红这个角色。许鞍华说，汤唯的气质跟萧红的气质有天然吻合和偶然相似的地方。比如萧红身上有一种奋不顾身的东西，我觉得汤唯身上也有。然后萧红有些神经质，汤唯也有。这是作为好演员应该都有的一种素质。神经质是萧红给许多人的印象。白朗在遥记中写道，红是一个神经质的聪明人，他有着超人的才气，我尤其敬爱他那种既温柔又爽朗的性格和那颗忠于事业忠于爱情的心，但我却不但喜欢他那太能忍让的美德，这也许正是他的弱点。丁玲在1942年的文章《风雨中忆萧红》里写道，当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皱堵着他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他的说话是自然而率真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他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李强把丁玲视作浓缩了百年中国意识形态的活化石。毛泽东说丁玲是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表达过，她愿意放弃纯粹的文学写作，而愿意用自己的人生去写一本大书。她觉得一个作家投身到时代洪流中是更有意义的，而萧红是把写作当成时代洪流的人。萧红认为写作是唯一能够体现自我价值的东西，他希望安安静静地只写内心的东西，他不想参与到任何的政治派别当中。李强觉得人面对时代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应和时代，不把自己看得很重要，而是把时代看得多过自己，自己是时代的一朵浪花，是一个时代主流的追随者、响应者和参与者，把自己放在第二位，把时代的大命题放在第一位。有一种呢，着重个人的尊严感受，把个人放到时代之前，更感受得到的是自己心灵的昭示，把时代放在第二位，有可能他就会逆时代而行，不选择时代主流的东西。要是再多一种，就是飘摇者，在一个大的群体当中突然觉得不对劲了，抽身而出。也有一种呢，可能在自我道路里面突然也改变了对自己的良心、价值和信念的追求，投身到一种更多人的共同理想当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丁玲和萧红分别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代表。在作家阎连科看来，二十世纪的经典无一不是写作中个人主义的极度展示。阿 Q 正传是具有鲁迅个人主义特点的作品，鲁迅那种有些刻薄的文风都在其中有最大的展示。边城同样如此，那种带有乡愁的忧虑之伤和唯美的作家情怀在故事中得到了最深刻的描述，从语言中透出的寂静美感和中国话的不可言说的含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还有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 包括在最近的二十年越来越红的张爱玲的小说等，仔细去分析，它的艺术价值就在于文学中的个人主义，是在群星灿烂的集体主义中闪烁的写作中的个人主义的光辉。阎连科说，我们在谈到1930年代的作家时，经常会说鲁郭毛巴老曹。在这六位作家去世之后，我们和时间会共同发现，鲁迅是当之无愧的大家，因为他的作品更为突出了个人主义这一点。而其次，老舍的作品也有较为鲜明的个人主义。另外四位作家，他们在个人主义这一点上，我以为都还没有萧红和张爱玲突出。阎连科说，我想随着时间的延续，读者会更清楚地感觉到哪些作家的作品更有生命力，那些更有生命力的作品，我相信一定是更具写作中的个人主义精神的作家的作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风向标正是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下一节我们再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才是黄金时代？欢迎回来，素描时光，我是樊素。1936年，萧红在日本，在那年11月19号寄给萧军的信里面，他这样写：“军，你是还没过过这样的生活，和勇一样，自己被卷在茧里去了。希望固然有，目的也固然有，但是都是那么远和那么大。人竟靠着远的和大的来生活是不行的。虽然生活是为着将来，而不是为着现在。”窗上洒满着白月的荡，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却认定这是自己的手。而后再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从此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着平安，又怕着平安。这封信中出现的黄金时代，便是电影《黄金时代》片名的由来。许鞍华说，作为一个作家，萧红有着非凡的透视力，可以看到自己身处的位置。他居然跟萧军说这是他的黄金时代。他的作品是那种人性跟现实的残酷跟极端的浪漫诗意混合在一起的。他把客观世界的相对安逸和主观世界的悲惨结合在了一起，其实是没有黄金时代的。魏毅问许鞍华，你认为自己有黄金时代吗？他说，黄金时代就是自己最开心的时代，而不是最有成就的那种时代。我在伦敦念电影的两年是最开心的，因为我不用担心经济，而我也不用担心将来，有两年让我做什么都可以。那时候许鞍华只是每天去上学，又不用考试，你喜欢上就上，不喜欢就不上，然后你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到处都有的学，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 玄华那两年其实做了好多事情，星期一到星期六上课，星期天打工，每个星期还打三个晚工，坐最后一班火车回来。他搬了六次家，暑假的时候还是去打工，上了一个短期大学去学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暑假呢是学新的电影理论。他说，我很忙啊，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累，我很高兴，然后认识的人又特别有趣，我觉得如果你让我回到那种生活，我就会非常非常高兴。许鞍华总是表现出初心未改的样子，和他合作的演员对他的评价也是谦和，他都是很小心的跟演员们讲戏，而不是那种气场强大不怒自威的导演。他说，拍《黄金时代》的时候，他很努力地在想当时他们是什么样子，当时萧红萧军来的时候就完全是学生的样子，鲁迅肯定是一个名人了，可是其他人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朋友，都不知道谁到底成为大师。我们拍电影的时候呢，也不会当自己是大导演的，就是大家在拍戏在讨论，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没有哪个身份。你有身份当然有好处了，可是坏处也很多的，多的就是你走不下来，你不敢试，怕掉下来。可是掉下来有什么可怕呢？就是你逃不掉那个舆论，你跑不掉你身份的那个限制，你已经是一个成名的导演了，你不能做一些很失败的事情。可是无论是写东西还是拍戏，你不做新的东西跟冒险，不停地在做你已经成功的事情，那有什么作用呢？许鞍华对魏毅一口气说了很多，他说，我真的是为了拍好这个电影，因为我愿意付出这个劳力而不收回我付出的劳力，我把我自己的收入搭在这个冒险里面。许鞍华接着还回忆了一下，这么多年拍的电影获得收入最多的是80年代拍的《书剑恩仇录》，那是他在拍完《投奔怒海》之后接的戏，他获得了名声，所以呢片酬相对比较高。他说，香港导演的经济收入呢，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好的，我并不是迷信自己的名气，我觉得这是人家给的，可能我不太懂得利用吧，可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想怎么去赚点钱再说，否则你自己不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抱怨又有什么用呢？我只是想说明两个事儿，就是你到底是为电影还是为自己呢？说到这里，许鞍华打住了话题。之后呢，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场讲座上再次听到许鞍华谈到拍摄这部电影的初心。他说，这部电影他已经尽了全力了，他本人很满足，没有任何的遗憾，只是他坦言票房不佳，对不起投资人和演员。在那个场合，他又被现场同学问到，如果他可以选择回到他拍摄过的电影当中的任何一个时代，他会怎么选？许鞍华对问题本身感到疑惑，他问同学，为什么我们要假设呢？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呢？他的回答只有两句话，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要去另外一个时代生活，我宁愿在现在的时代做回我自己。
是否听到些声音，它来自心底的讯息，多细腻，好清晰，像镜子前另一边的自己，微笑时而感动的爱自己，跟现在应有多少距离，简单如水，自然清晰，那是多么久违的一件事情，心把一
欢迎回来素描时光，我是樊素。黄金时代还有一部跟拍的纪录片叫做他认出了风暴，魏毅呢也看过，他说在影片结束之后，有观众站起来问导演，纪录片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导演崔毅说，片名最早是从李强剧本来的，出处是奥地利的诗人里尔克的一首诗，最后觉得这个名字很适合。风暴这个概念有更深的想法在里面，萧红的一生是那么坎坷，有那么多的战乱，颠沛流离，经受过饥饿贫穷，她好像也总和风暴相关，她认出了风暴，又躲不开风暴。导演罗征说，我这样理解风暴一词，萧红遇到了时代的风暴，还遇到了她内心的风暴，这两者加起来就构成了萧红这个人。里尔克有首诗叫做《预感》，是这样写的：我像一面旗被包围在辽阔的空间，我觉得风从四方吹来，我必须忍耐，下面一切还没有动静，门依然轻轻关闭，烟囱里还没有声音，窗子都还没颤动，尘土还很重，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又把自己抛出去，并且独个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魏毅是中文系出身，他觉得可以拿来跟这首《预感》比较的是穆旦的诗《旗》。我们都在下面，你在高空飘扬，风是你的身体，你和太阳同行，常想飞出雾外，却为地面拉紧。是写在天上的话，大家都认识，又简单明确，又博大无形，是英雄们的游魂活在今日。你渺小的身体是战争的动力，战争过后，而你是唯一的完整，我们化成灰，光荣由你留存。太肯负责任，我们有时茫然，资本家和地主拉你来解释，用你来取得众人的和平，是大家的心，可是比大家聪明，带着清晨来，随黑夜而受苦，你最会说出自由的欢欣，四方的风暴由你最先感受，是大家的方向因你而胜利固定，我们爱慕你，如今属于人民。这两首诗都涉及到风暴和旗的意象，我们能看到和里尔克的诗相比，穆旦的这首诗更有时代的特征描述，那是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穆旦是中国现代诗歌的集大成者，他也投身于时代的巨流之中，曾经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他写下了那首祭奠胡康和尚白骨的《森林之魅》。萧红认出了风暴，但她不是旗帜。萧红对时代并非无感，她也会写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但她在认出了风暴之后，舒展开，又跌回自己。黄金时代的海报里有类似“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句式，每一句的落脚点是都是自由的，这来自于《呼兰河传》的第三章。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了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九月的下午，魏毅在萧红故居后院的菜地里，竟然真的看到了一朵黄花和一个黄瓜。太阳光洒过来，让瓜和花泛着细微而明亮的光泽。后院里有幼年萧红和祖父的铜像，萧红手里举着花朵，伏在祖父的胳膊上。时代里的某一瞬间，大概就是这番模样，都是自由的，都是自由的。
总要枉然选择欢喜带来的忧愁，总要坦然面对失去换来的拥有，总算是你亲自追求牵手或放手，不管年华有否微笑，那也是自己的手。来就来到人生喧哗交响的洪流，哪怕痛或快也留下一声咳嗽，走就走到蓝天碧水深处循环不休，一个人自由地笑，自在地哭，此生不休。天高地厚都足够，头一生是成就。人生太短，故事太长，你不要回眸。总要突然选择逗留，不冒险出走。总要昂然决定低头，我从容战斗，总在倾听内心呼唤，一去不回头，管他冬夏炎凉，也写下了自己的春秋。来就来到人生喧哗交响的洪流，那怕痛不快也留下一声咳嗽，走就走到蓝天碧水深处循环不休，一个人自由地笑，自在地哭，此生不休。明白你的贪吃生值得。